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77题，第三位天使的警告。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三位天使的警告。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启示录14章9到12节。关于本警告的内容，可分三点来思考。第一点，第三位天使警告的内容主要是禁止人拜兽和兽像，并在额上或手上接受兽名的印记。预言中的危机，在前面启示录13章的预言中呢，已经清楚地指明，末后两脚如同羊羔的兽美国将要强迫人拜兽和兽像，并接受兽的印记。那时兽所代表的罗马天主教会和兽像所代表的基督教各教会的联合机构，包括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在内，将会通过国会制定遵守星期日的律法，并借着政权强迫人遵守安星期日，甚至最后禁止人遵守安息日。这种强迫人遵守星期日并最后禁止人遵守安息日的运动，也就是一种强迫人拜兽和兽像并接受兽的印记的运动。这种强迫人接受兽的印记的运动虽然是在美国发起的，但也会在十角所代表的西欧各基督教天主教国家中进行，并将影响到全世界。正如怀艾伦早在百年前在《善恶之争》一书中早已指明的，我们已经证明这两脚如同羊羔的兽代表美国，并且这段预言将要在美国政府强迫人遵守星期日，罗马教所宣称为其最高权力的特别标记的时候完全应验。但在这敬拜罗马教皇的事上，美国政府倒也不是独自进行的，在那些受过罗马教统治的国家中，罗马教的势力至今依然存在。预言也说，罗马教的权力必要东山再起。我看见兽的其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启示录13章3节。蒙启示的约翰也预言到罗马教皇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启示录13章8节。将来不论在旧大陆或新大陆，人们都要在遵守星期日，完全根据罗马教的权威而创立的制度，这个上面呢崇奉罗马教皇。35章598到599页。在另一段中又说，基督教会这种强迫人守星期日的运动乃是一种强迫人敬拜教皇兽的运动，凡明知第四诫的要求而又故意遵守伪安息日来代替真安息日的人，正是向那制定这伪安息日的权力致敬。但各教会既利用政权强迫人遵守宗教的本分，他们便是为兽做了一个像。可见在美国所发起强迫人守星期日的运动，也就是一种强迫人拜兽和兽像的运动。但在以前的各世代中，有许多基督徒遵守星期日，以为这样行正是遵守了圣经中的安息日。况且在现今的各教会，罗马教会在内中，也有很多真实的基督徒诚心相信星期日就是上帝所设立的安息日。对于这一等人，上帝自必悦纳他们向他所表示的诚意和正直。但机智人要用法律来强迫人守星期日，而世人看明自己对于守真安息日的义务之后， 那时，凡干犯上帝的诫命而顺从一种单凭罗马教的权威而制定之条例的人，就是尊敬教皇过于尊敬上帝了。他正是向罗马教致敬，也是向那执行教皇所定之法令的权力致敬。他正是拜寿和受像了。此后，人若拒绝上帝所宣布为他权威印记的制度，而尊敬罗马教所用来标志其最高权力的制度，他们就此接受效忠罗马教的印记，也就是寿的印记了。25章468页。预言明显的在逐渐应验，以上预言中所指出的情况，这些年来也正在逐渐的明显的应验之中。事实上，美国有几个州多年前早已制定了强迫人遵守星期日的律法，在此日禁止商店开门营业、工厂开工生产等等。在美国国会中，也已有越来越多的议员提议要修改宪法，要在全国范围内制定星期日的律法，认为这样可以提高人们的宗教热忱，减少各处严重的犯罪率的增长。在西欧的那些基督教、天主教国家，例如英国、德国、法国以及其他西欧列国等等，也都已制定了禁止在星期日开门营业或开工生产的律法。就如在1988年12月2日香港的《明报》上就有一篇星期日不开铺的报道，其中提到，在英国的英格兰及威尔士，星期日开铺营业是要冒着被拘捕的危险。在欧洲共同市场，各国也有不同的规例，禁止店铺在星期日营业。在西德，星期六也只能营业至下午2点。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早在两年前就曾想废除英国各地限制星期日营业的法则，让店铺东主和雇员自己决定，可是建议在国会被否决。报道中也指出，上述各国所禁止店铺在星期日营业也明显有着宗教的原因。特别值得关注的情况是，现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1993年发表了关于普世基督教大联合运动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人士的普育教民的宣言之后，又在1998年5月31日签署，并在7月7日发表了长达30页的使徒通谕，又称主日通谕，号召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都要严格遵守星期日，并在这日去教堂崇拜，称它为每周的复活节，把圣经中有关遵守安息日为圣的教训和应许都转用到星期日上，甚至在文中鼓动教徒们推动国会制定星期日停工的律法。接着，美国基督教联盟主席罗伯逊也于1998年8月份发表文告，大为称赞罗马教皇，并大力支持教皇的见解，号召制定星期日律法。详细内容见上一题的第二位天使警告中的引述。现在经过罗马教皇和美国基督教领袖一鼓吹，很可能会加快通过全国性的星期日律法。最近听说美国现在已有26个州制定了星期日的律法，只是在全国的国会中暂还未能通过，但相信不久也会很快通过。西欧各国也都早已效法美国，早在多年前都已制定了星期日律法。关于过去西德的星期日律法，现在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但在西德，而也要在首都和东德全国各地严格遵守。至于美国2007年来在前任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现任教皇本都十六世的积极推动策划领导下，美国基督教联盟、普世基督教会联盟和天主教复兴美国运动也正在暗中积极策划星期日法案的推进。关于详细情况，在前面解释启示录十三章下和启示录十七章预言时已做了介绍。在前面预言研究中，我们也已经提到，强迫人接受寿的印记的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在于禁止人守安息日。 因为如果单单禁止人在星期日从事一般工作呢，上帝的愚民还是可以智慧应对的。我们一方面严格遵守安息日，而另一方面呢，利用星期日聚会、布道或进行家庭的查经、个人的传福音等等，这样做并不算是接受受的印记。但是如果政教当局进一步禁止人守安息日，强迫人在安息日做不可做的事情，那么上帝的愚民就绝不可服从，否则就等于是在右手上被迫接受了受民的印记。因受的印记既可以印在人的额上，代表人甘心乐意地接受他的印记，也可以印在人的右手上，代表人被迫接受他的印记。星期日律法制定后当怎样行？怀艾伦早在大约百年前呢，就已经指出了，当星期日律法制定后，我们应当怎样行？他说，遵守七日的第一日的律法，乃是背弃信仰之基督教界的制作物。星期日原是罗马天主教的产品，而为基督教界高举，竟超越了上帝圣安息日之上了。上帝的子民无论如何也不可以敬重他，但我甚愿他们明白上帝的意思是要他们避免他。他们如果大胆的反抗，那就不是遵行他的旨意了。公然反抗遵守星期日的律法，无非是加强力图实施这律法之宗教狂热者的逼迫而已。不可给他们留有控告你们为违法分子的余地。如果任凭他们去抑制一般不怕上帝也不怕世人的人，那种抑制的活动不久就必失去其新奇性，他们也就必发现这样严格的遵守星期日对他们自己也有些矛盾和不便之处。当继续你们传道的工作，经常守知圣经，仇敌必发觉他自己已打了败仗。一个人显明自己有自知之明，既不从事触怒人的工作而维持和平，同时又可进行一种非常重要的工作，他并不因此就受了受的印记。我们既利用星期日专心从事传道的工作，那般高兴使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受辱之专断狂热分子手中的鞭子就必失去了。星期日可以用来进行一些为主成就大事的活动，这一天可以举行露天布道及家庭聚会，也可以进行挨家挨户的拜访工作。会写作的人可以利用这一天撰写他们的文稿，在可能的时候也可以在星期日举行宗教聚会。这些聚会应当极具兴趣，要选唱有真正复兴信仰灵性的诗歌，并以有力而确信的态度讲述救主的爱，也当讲述节制与真实的宗教经验。这样你们就必学习许多工作的方式，也与许多生灵有了接触。主必定快来。170页箴言卷9 232-233-235 页。另一处又说，我所领受的亮光便是上帝的仆人们应当安静地从事工作，宣讲圣经伟大宝贵的真理，基督和他的被钉十字架，他的大爱和无限的牺牲，说明基督受死乃是因为上帝的律法是不变异不更改，而是永恒的。务须以明确的方式教导安息圣日的问题，但同时也当慎重怎样处理星期日这个偶像。对智慧者来说，一言便够了。星期日停止工作，并不是接受受的印记，而且只要有助于推进圣工，就当如此行。我们不应当故意的在星期日去工作。日子将到，人们非但要禁止在星期日从事工作，更要试图强迫人在安息日劳作，并要承认遵守星期日，否则就要丧失自由与生命。凡听闻或觉悟到有关安息圣日亮光的人，一旦立志坚持真理，遵守上帝的圣日，就必遭遇到困难，因为必有人竭力设法要反对他们，迫使男女去违反上帝的律法。他们在这世上务须立本，绝对不违背上帝的律法， 而且所遭受的反对和逼迫若继续不停，那么他们就当听从基督的话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主必定快来。169页，或评论与通讯，1911年4月6日，号原文。安息日必要成为忠臣的大事件。此外，在前面启示录13章、17章的研究中也已经提到，将来在美国和西欧各国等罗马天主教被盗基督教势力强大的国家和地区，将会强迫人守星期日，最后也禁止人守安息日。而另一些国家和地区虽然不会强迫人守星期日，但却会尊重星期日而轻视安息日，并且最后也会受到被盗基督教和罗马天主教的煽动和影响而禁止人守安息日，因为强迫人拜兽和兽像、接受兽的印记的运动将会涉及到每一个人。正如预言中所指出，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载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启示录13章8节原文和英文圣经。至于美国、西欧各国，以至于普世的被盗基督教和罗马天主教最后怎么会大发烈怒，要煽动和借助政权迫害并禁止所有上帝余民遵守安息日的呢？看来是在星期日律法通过后一段时间，由于上帝余民接受了晚与圣灵的浇灌，三天使警告大有能力的广传开来，使成千成万的忠心爱主的信徒调转脚步，遵守主的安息日而引起的。这样，全世界各国的上帝余民最后都会受到相似性质的考验，究竟是要服从人的命令，还是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和其中的安息日呢？究竟是要拜兽和兽像，接受兽的印记呢，还是要敬拜上帝，接受上帝的印记呢？华艾伦也早已指出，安息日必要作为忠诚的大试验。善恶之争38章627页，在巴比伦教会和撒旦邪灵的迷惑煽动之下，一切遵守安息日的人要被斥为律法和治安的公敌，为破坏社会道德分际、引起叛乱与败坏并招惹上帝降罚的罪魁。他们信仰方面的坚贞要被斥为顽固、刚愎和藐视权威，人要控告他们犯了反抗政府的罪，遵守诫命的人要被诬告并被定罪，恶人要给他们的言语染上虚伪的色彩，给他们的动机加以恶意的歪曲。善恶之争36章612页，安息日的问题已经成为全基督教界斗争的焦点，最后便有命令发出，制裁那些尊第四诫的安息日为圣的人，斥责他们为应受最严厉处分的人，并指定一个期限，让众人在期满之后得以自由地把这些人置于死地。此事发生于主来前夕，救恩的门关闭后的大艰难时期中，旧大陆的罗马教和新大陆被盗的基督教都要采取一致的行动，去对付那些尊重全部神圣诫命的人。善恶之争39章638页，争执的结果必使全基督教界分为两大阵营，一边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另一边则是拜兽和兽像并受他印记的。虽然教会与政府要联合一致，用权力逼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叫他们受兽的印记，启示录13章16节，但上帝子民却不肯接受。拔摩岛上的先知曾看见那些圣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上帝的琴唱上帝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启示录15章2到3节，善恶之争25章469页，宣布拜兽和兽像、接受兽印记之人的刑罚。第二点，第三位天使警告中也宣布了那些拜兽和兽像、接受兽的印记之人的可怕刑罚，包括两方面刑罚：喝上帝大怒的酒，七灾， 第一方面是喝上帝愤怒的酒杯，如天使所宣告，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酒在圣经预表和比喻中有多种意义，如曾以新酒代表主的真道，陈酒代表犹太人的错误看法，路加福音5章37到39节，也曾以巴比伦淫乱的酒代表巴比伦教会所传讲的世俗化的迷惑人的违背圣经的一切谬道。此外，在先知的预言中也曾以上帝杯中愤怒的酒象征上帝对列国恶人以及对巴比伦所施的刑罚、灾祸和刀剑。耶利米书25章15到29节、30到38节、诗篇75篇8节。而此处上帝愤怒的杯和其中上帝大怒的酒，显然是指上帝末后将给巴比伦和随从他之人的七大灾难，启示录15章1节7节、16章1到21节、启示录18章4到6节，以及七灾时期中的四风大刮，恶人彼此残杀，启示录7章1到3节。此外，它还包括了基督复临时所带来的完全的毁灭，启示录19章11到21节、2章的27节。此酒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是指上帝所降的七大灾难完全是为了刑罚报应恶人，其中不含有任何恩典和慈怜的成分。正如预言中所说，上帝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启示录7章1节。这是因为七灾时期中基督的中保赎罪和代求的工作已经结束，救恩的门已经关闭，圣灵已经收回，四位天使也已不再执掌地上四方的风了，而罪人也都已恶贯满盈，并因坚决抗拒真理而犯了亵渎圣灵的罪，不再有任何悔改的可能了。因此，上帝所降下的七大灾难，纯粹是为了对恶人的刑罚和报应，并完全显示了上帝对他们的义怒，而不像以前恩典时期中，上帝所降下的刑罚总含有恩典和慈怜的成分，为要使受刑者本人或使其他人受管教得惩治，或许能生出悔改的心来，离恶行善，归向真神。七大灾难，特别是第七灾最主要的打击对象，虽然是巴比伦大臣，启示录16章5到7节、10节12节、19到20节、17章的1节5到6节，但一切拜兽和兽像、接受兽印记的人也都不能幸免，启示录16章1节10节11节18章4节。正如警告中所指出，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只和兽与兽像一同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七灾中的第一灾是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灾是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灾是江河与纵水就变成了血，我听见掌管纵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第四灾是日头能用火烤人，以上四灾并不是普及全球的，否则罪人将全部死亡了。第五灾是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毒疮就亵渎天上的上帝，并不悔改所行的。第六灾是波拉大河的河水干涸，巴比伦的势力消失，为基督复临上帝子民们拯救预备道路。第七灾是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 巴比伦大臣也要喝上帝烈怒的酒杯，启示录16章。在硫磺火湖中被毁灭。警告中接着指出的第二方面刑罚是，上述受刑的人在千禧年后还要从死里复活，被投入硫磺火湖中永远毁灭，如预言中所说，并且按原文和英文都有这一个词，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这里所谓直到永永远远，并不是指着恶人要永远活着忍受火刑的痛苦，而是指他们要一直被焚烧成灰而永远毁灭。因按原文是永远一字，有时呢是指无穷无尽的时期，也有时是指着有限的时期，例如一生一世或一个时代一个时期。例如撒母耳记上一章22节说，使童子撒母耳永远住在那里，28节又说，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可见这里的永远就是终身的意思。出埃及记21章1-6节说，仆人永远服侍主人，也是指终身的意思。犹大书7节说，索多玛阿摩拉受到永火的刑罚。彼得后书2章6节说，焚烧成灰。可见所谓永火，也就是指用不灭的火把恶人如同糠一样灭尽了为止，马太福音3章12节。又如以赛亚书34章9节10节也说，焚烧以东的烟气永远上腾，实际上也是指把要烧的东西烧完为止。正如圣经中也已对此明确说明，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原文是必成为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耶和华说的，马拉基书4章1-3节。有些罪行轻的人如细小的枝条叶子一样，在烈火中很快烧尽，有些罪恶重的人犹如粗大的枝干一样，在火中焚烧的时间较长，甚至昼夜受火刑之苦。撒旦邪灵原是犯罪作恶的根本，像树根一样在火湖中烧的时间最长，但他们最后都要被焚烧成灰，永远毁灭，就连撒旦也是这样。如经上论到撒旦说，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你因美丽心中骄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成地上的炉灰，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以西结书28章14-19节。怀艾伦也对此解释说，有一些人只烧片刻却毁灭了，但有一些人却要受苦多日，个人都是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刑罚，一人的罪都已归到撒旦的头上，所以他不但要为自己的叛逆受刑，也要为他所引诱上帝子民去犯的一切罪受刑，他所遭受的刑罚要比一切受他迷惑之人所遭受的远为可怕。在那些受他迷惑之人都被烧尽之后，他还要活着受苦，在这一场洁净地球的火焰之中，恶人终于都被除灭了，根本枝条一无存留，撒旦是根本，跟从他的是枝条，善恶之争42章697页。连撒旦也要变为地上的炉灰，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永远远。以西结书28章16-19节，同上696页，指出末后忠心圣徒的情况。第三点，第三位天使警告中也提到了那些拒绝拜兽和兽像，拒不接受兽印记的忠心得胜圣徒的情况，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从预言的启示中可以看出， 末后圣徒所要遭受的逼迫、考验和火炼是空前严重的。末后的巴比伦教会将要借着政权强迫人拜兽和兽像，接受兽的印记，并最后在邪灵的迷惑煽动之下，使一切拒不服从的人都不得做买卖，甚至被杀害。启示录13章15节17节，尤其圣徒在最后空前大艰难时期中，也就是在七灾清降四风大刮时期中，还将经受空前严重的雅各大患难的经历。但以理书12章1节，启示录7章1到3节，16章13到16节，从人看来，他们似乎必将死于恶人的手下，然而他们至终都因信得蒙上帝神奇的拯救，活着迎见主来。他们虽然经过痛苦的火炼，但最后在一切的试炼磨难中都能靠主满有忍耐的心，不灰心，不丧胆，不动摇，而且不是无可奈何愁眉苦脸的忍耐，而是甘心顺从满有信爱的忍耐，并忍耐到底，至终得救。这实是难能可贵的。主耶稣也早已勉励我们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马太福音24章13节，经上又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希伯来书10章36到37节，至于末后圣徒所以能有这样大的忍耐的心，且能忍耐到底，是由于他们都具有了那能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正如经上所指出的，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各书1章2到4节，经上又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约翰一书5章4节。而末后圣徒所以能具有这样坚强的信心，是由于他们已深入研究并真正领受了上帝在但以理书启示录预言中所要赐给我们末后时代的重大的亮光，是由于他们真正的明白信守传扬了末后的三天使的警告，他们相信三天使警告的话必要句句应验，他们相信拜兽和兽像、接受兽印记的人必要在身体和灵性上遭受可怕的毁灭，于是他们坚定地听从主的教导，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马太福音10章28节，他们都靠主恩助，宁死不屈地拒绝拜兽和兽像，拒绝接受兽的印记，并坚决地遵守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正如第三位天使警告中所指出的情况，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因此，如果我们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些圣徒中的一份子，在末后空前的烈火考验中能有巨大的信心和忍耐，能靠主得胜到底，我们就必须对但以理启示录中的预言做深入全面的查考研究，从中领受上帝所要赐给我们末后时代的预言大光，特别是其中的三天使警告信息，这样就能使我们在末后空前的属灵征战中不被邪灵迷惑，不受谬道危害，不被迫害动摇，而能靠主得胜到底，直到迎见主的圣面。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第三位天使警告中继续指出末后忠心圣徒的情况和特征是，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这不是人为他们做的鉴定和见证，而是上帝为他们做的鉴定和见证。这说明他们都是真正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被圣灵重生，而且有丰盛属灵生命的圣徒。他们都不断有着祷告、读经、默想的美好的灵修生活，他们也都时时不断地住在主里面，主也不断地住在他们里面。 否则他们就不可能遵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耶稣的真道也可翻译为耶稣的信仰，实际上是指主的救恩或说福音说的。华严论说，我们所传信息的要点不单是上帝的诫命，也当有耶稣的真道。我们若愿有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精神与能力，就必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因为这两样原是并行的。因此，上述对末后圣徒所做的鉴定也说明，他们都是不断信靠主的救恩，遵守上帝诫命的圣徒，他们都随时每天终身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洗去他们心灵意念言语中一切违背上帝诫命的罪，并随时每天终身不断求靠主的圣灵大能，使他们能不断地遵守上帝诫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上帝爱人。因此换一句话说，他们也都是不断地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的圣徒，因为他们不断遵守十条诫命的字句和条文，而也遵守十条诫命的属灵经义和其中的两大总纲精神，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和主的恩助，使他们能在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全然成圣，并不断地在主里追求尽心尽信尽意尽力爱上帝和爱人如己，不断努力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他们也特别遵守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的第四条诫命，当普世巴比伦教会借助政权以严刑强迫人遵守罗马教制定的星期日，而禁止人遵守上帝亲自制定的安息日时，他们宁死不屈地效忠上帝，尊荣他的圣名，坚守他的安息日的诫命。因此上帝满怀喜悦地特别为他们做见证说，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但愿我们都能靠主恩助，争取加入这些特别蒙上帝眷爱的末后得胜圣徒的行列。华艾伦在《善恶之争》一书中呢，早就指出，在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中，有一道空前惊人的警告向人发出，使人人可以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受刑罚，并有机会逃脱。争执的结果必使全基督教界分为两大阵营，一边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另一边则是拜兽和兽像并受他印记的。虽然教会与政府要联合一致，用权力逼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叫他们受兽的印记，启示录13章16节，但上帝的子民却不肯接受。拔摩岛上的先知曾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上帝的琴，唱上帝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启示录15章2到3节。第25章468到469页。